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这个世界就像大海，在海中遇到风暴是早晚的事，没有人可以避免。那遇到风暴自然会惊慌，那更让人惊慌的是你被抛入大海，你的脚找不到立足之地，你的手什么也抓不住，躲过一浪又一浪破来，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那你觉得人整个生命好像都在下沉，沉得一来一深，你看不到光明，周围一片黑暗，你感觉到自己好像沉入了海底，好像已经靠近死亡的门，靠近阴间。那在这个时候，生命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绝望。那在绝望当中，你能做什么呢？那祷告。那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那祷告是大有功效。我们中间不是每个人都像约拿一样处于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但是我们生活中的确有很多的风暴。也许你的婚姻正在经历一种风暴，你找不到出路；也许你的工作正在经历一场风暴，你看不到未来；也许你的身体健康慢慢的崩溃，你看不到有什么光明。那在这种风暴当中，你该怎么祷告呢？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危难中你的祷告。那在讲这之前，那我请弟兄姐妹知道，神教我们祷告，那祷告是他儿女们特有的一个权利。我们基督徒知道祷告，非基督徒他不一定明白什么是祷告，但是很多的专家在研究祷告和医治之间的关系。那我在这儿特别是选了几个研究者的发现。那一个是哈佛医学院的专家，他讲到祷告对你生命的一种改变，对你神经的影响。那他说到祷告可以涉及到自主神经系统转变为副交感神经，就每一个人每天活在生活的压力紧张，让你全身好像处于一种僵硬的状态，但祷告呢好像把你的主导神经系统给它加以变换，让你都开始松弛变得放松。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这种体验，对吗？本来是充满的焦虑紧张，但是跪下去以后你祷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哎，放松多了。那我们生活中每天我们可以经历到这种祷告带来的那种内在的变化。那哥伦比亚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说，常常祷告的人大大降低你忧郁症和焦虑症的带来的挑战。他那些经常祷告的人，你的大脑皮层更厚，不是眼皮最厚，而是让你大脑皮层更厚，较少产生抑郁症和焦虑症。那这不是我讲的，对吗？这是他们在研究的成果。那 Duke 大学的他们有一个研究是告诉你，那我这上面都有，大家可以看了哈。在祷告当中，对心脏病的治疗，他说祷告治疗组当中患者具有更好的结果和更少的并发症。那我们这些后人他们用实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祷告对你生命带来的变化。但是祷告不仅仅对你身体产生影响，它对你灵魂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人在风浪当中不但身体在下沉，你整个灵魂在下沉，祷告是让你的灵魂不断的提升。那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在这几周我们在讲约拿。约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先知，不大像个先知，对吗？约拿书里面没有什么先知的预言，只有一句话，40天以后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就这么一句话。可是整个本书只有4章，不大像一个先知书，倒像一个历史书，像个故事书，对吗？其实上帝是透过约拿这个人生命的故事来向我们传讲他要我们听的信息。约拿书的第1章你就知道这个人很有意思，他 他听到了上帝的话，但是发现上帝的话跟他自己的想法有矛盾的时候，他不是顺服，他选择的是一种逃避。所以第一章你知道他逃避的路就是一个下沉的路，他的心灵开始下沉，他的灵魂开始下沉。你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讲，上上个礼拜我们讲，他从约帕他开始逃到这个船上，先是下到约帕，然后逃到船上，然后被抛入大海当中，然后在海底慢慢的下沉。圣经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告诉我们，你逃避上帝的路绝对是一个灵魂下沉的路。沉到海底的时候是一片黑暗，那条路是一条死路。人类的历史反复的证明，你逃避上帝的路就是一条下沉的路。下个礼拜我会讲为什么这样的战争会爆发，你远离上帝的结果就是风暴，你的生命就是下沉，你的社会慢慢会崩溃。有人说还没有吧，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罪就来辖制你。这个罪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就像一个人被放射线啊，放射线的物质影响你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生活一切都正常，但是时间久了之后，这种放射性的东西会产生你身体的病变，最后导致你死亡。罪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开始你感觉不到。用来逃避上帝就是一个下沉的路。今天我们一个人逃避上帝，你沉入了这种死亡的直海，很多人在忧郁的大海中挣扎，在这种不安的大海当中挣扎，在一种忧虑，在一种怨恨、苦毒、仇恨在大海中挣扎，还有在虚无的大海，生命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死亡的大海中挣扎。这个远离上帝的人，他必然心灵越来越来的下沉。那约拿书第一章是讲下沉之路，逃避上帝就是一条下坡路、下沉的路，生命的最后的终结就是黑暗，就是死亡。但是你到了第二章就不一样了。第一章的结尾是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这种滋味是什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尝到，我们后面会提到。但是到第二章，它是一条上升的路。第二章最后一节是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一个是在鱼腹当中，是在大海的最深的地方，在深渊之处，在死亡之门。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就不断的下坠、下坠、下坠、下沉，直到死亡之地。但是当你回转回到上帝的时候，你转一条上升的路。所以第二章是讲转向上帝的路是一条上升的路。所以约拿书第一章是讲下沉之路，第二章是讲到上升之路。不但你身体上升，你的灵魂也是上升。所以第二章的路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来救约拿，把他从死亡之地、幽暗之地把他带出来，带入旱地，带入活人之地。那这是一条上升的路。那这条上升的路当中的时候，你怎么看得出来呢？所以第二章是讲到约拿的祷告。这个祷告它里面不单单对神的呼求，这祷告里的包含着这个重要的心灵回转的要点在里面，有五个方面。他告诉你他的心灵一步一步一步的被上帝改变，他的灵魂开始上升，开始他是逃避上帝的时候他是下沉，他现在开始上升。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约拿在鱼腹当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偷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谁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与其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搭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立即怜爱他们的主，但我便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便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船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让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因为我们被召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女儿。我们在这个茫茫的世界当中，我们会有风浪，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惊慌，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要伸出你的手来，来引领我们，来拯救我们。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个充满风暴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被罪所缠绕，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就有风暴。我们唯有紧紧抓住你的手，我们才能离开这生命中许多的风暴。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愿你向你的子民来传讲你自己的信息。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要讲五个方面哈。一个人在危难当中，像在风暴当中，在大海当中，在各种艰难当中，我们要呼求，我们要祷告。那这哪个五个方面呢？你看约拿他整个生命上升的过程，他告诉你第一点，他心灵开始转向神。你知道约拿在第一章的时候，他不开口祷告，他逃避上帝。上帝说你向东，他偏要向西，对吗？上帝说你走旱路，他偏要走水路。上帝说你去尼尼微， no， 他说我要去塔斯。他跟上帝对着干，他逃避上帝。他不是不知道上帝是无处不在，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对吗？谁能逃避上帝？贾宝玉能逃避曹雪芹吗？我上个前面讲过，对吗？贾宝玉绝对不可能，王熙凤绝对不可能逃避贾雪芹啊，不是曹雪芹，对不起啊，贾雪芹有这个人吗？有没有啊？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但他为什么要逃避上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合，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有冲突，所以我不想站在你的面前，我不想跟你祷告，不想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打不过，我躲不过吗？意思就是说，我不再理你这个上帝，我逃。这是约拿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拒绝祷告，因为他拒绝听神的面，他不再向神祷告。他拒绝神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下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给每个人有绝对的自由权利，你可以选择，对吗？你可以选择向神祷告，你可以选择拒绝神的声音。上帝给你这个自由，但是你要承担自由的后果。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要中年了，对不对？甚至有人到了晚年了，你现在的生活就在消费跟消化你早年所做出的决定，你同意吗？你今天的生活方式，你今天的婚姻的状态，不就是在消化，不就是在消费你年轻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吗？所以上帝给每个人一个自由的选择，你是向神转向神，你还是转离神？你心是向神关闭逃避神，你的心灵还是转向神？那约拿在他一切平安的时候，他逃避上帝。我说逃避上帝就是被罪来辖制，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就有风暴。所以人在风暴当中醒悟过来了，有些人在风暴当中到死也不会醒悟，但是约拿在风暴当中他醒悟过来。我远离上帝之后，为抛入这个大海，风浪是一浪高过一浪，我的生命慢慢沉入海底， 海草缠住我的头，四面一片黑暗，好像我进入死亡的门，我很快就要结束，我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在这个时候，你看看刚才我们都是第六节，他开始说耶和华我的神哦 Lord my God， 哦神我的神呢，他开始向神祷告呼求，说风浪唤醒了约拿开始祷告。人不在经历艰难的时候，他往往不会祷告，他不会觉得我需要上帝。当你进入生命大危机的时候，你觉得我需要神。我在中间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非基督徒朋友，他们说我才不相信上帝，只有那些弱者才相信上帝。我说大概你目前还没有在风浪当中，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脆弱。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朋友，身材将近1.87米，很高啊，很壮，他是军人，他从台北过来，然后在美国打拼，有了三个孩子一个老婆，啊，对对，有家庭了哈，那事业有成。怎么劝他去信耶稣，他说那是弱者们的选择，像我这种人绝对不会。后来很不幸，他生了癌症，到了癌症该低头了吧，他说癌症没有什么了不起，该死就死，我才不需要上帝，你们这些弱者们你们去信吧。他太太劝他，他就是不听。可是到生命最后的时候，大概几个月了，他生命慢慢的衰微，这时候他才慢慢的意识到，真正的清醒，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个时候他的心被改变了，为什么？他开始明白两件事情。什么两件事情呢？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一个远离上帝、躲避上帝、逃避上帝的人，心灵向上帝关闭的人，你拥有了一切，你生命不就五个字？你的生命只有五个字，哪五个字？重复而无聊。早晨起来吃早饭，然后吃中饭，然后吃晚饭，然后关灯睡觉。第二天呢，早晨起来吃早饭，然后吃中饭，然后呢吃晚饭。你的工作，早晨去办公室喝两杯咖啡，下午上班。第二天同样的东西不断的重复。好多人生活平静的时候，觉得生活不就是重复而无聊。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没有上帝的时候，当你生命就是一个风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力量让我去理解生命中的这种苦难和死亡。那个时候突然觉得生命是像虚无而生，面对是一种黑暗呢，我一身打拼的东西没一样东西可以带走，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太太怎么办。那个时候突然他的心灵开始发生地震，他心门向上帝敞开。人在风暴当中，风暴唤醒了他，他最后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很多人他说你信者是弱者，因为他还不在风暴当中。我见过多少的人在风暴当中的时候崩塌，整个生灵、整个身心灵全部崩溃，什么也抓不住，就像人在风暴、在大海当中，你的脚不能着地，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站的，你的手什么也抓不住。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他就知道我们人需要上帝的怜悯。约拿在海中，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时候，他需要上帝怜悯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上帝祷告，我在患难中我求告耶和华，他应允我，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他就听我的祷告。他真正的是坠入到生命最深最深的那个深渊当中。你知道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 You never realize that Jesus is all you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you have。我觉得这话讲的是非常的不错。当你在人生的风浪当中的时候，你的人脉不能救你，你的尊荣也不能救你，你的才干跟聪明也不能救你，你引以为傲的所有的东西 都被扒光了。这时候你赤裸裸的面对人生的黑暗，那时候你觉得你拥有什么？你什么都不拥有。所以知道你所拥有的只有耶稣的时候，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唯有耶稣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一切。所以在海浪当中，在深渊之处，约拿醒悟过来，神啊，我拥有的只有你。所以耶和华我的主啊，他开始向神求， Oh the Lord my God， 你救我。所以他的心灵开始向上帝敞开。唯物主义者把人变成动物，其实人不是动物，你知道吗？人不仅仅是 material being， 你是个 spiritual being， 是个属灵的被造物。人生下来里面就有对神那种呼求的那种冲动，只是后天的教育，这个世界的贪婪，把你那个对神呼求的声音给压制住了。当海浪来临的时候，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把这些人性的东西给它挪开，你的灵开始被唤醒，向上帝呼求。所以在人生第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约拿在风浪当中，他独自的面对神，不再逃避神了。第一章不再祷告，第二章他的心被唤醒，他向上帝祷告。弟兄姐妹，有时候生活中的风浪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许今天你在风浪当中，这是上帝在改变你，在唤醒你。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发现约拿很有意思，上帝派一个大鱼来救他，在鱼腹当中那种味道，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人可以体会到。那个地方鱼腹当中是不会有圣经可以读的，对吗？在鱼大鱼的鱼肚子里面，不可能点着个蜡烛在读圣经，对不对？可在鱼腹当中，他能做的就是祷告。可是他祷告不是空洞的，不是无聊的。你知道圣经里有句话说，我在没有受苦以前曾经迷失，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在没有受苦之前，你迷失了，迷路的羊，因为你觉得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你活在一种虚幻的安全感的里头，你觉得我什么东西都靠我自己奋斗，我自己抓得住的。结果苦难风浪一来，才发现你如此的脆弱。但是苦难让约拿开始苏醒过来，知道我现在遵守你的话。所以这句话实在是描写人在风浪当中的一种感受。那约拿在风浪当中，他开始思想神的话，来遵守上帝的话。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约拿在患难当中，在鱼腹的里头，在肚子的里头，鱼肚子的里头，他在思想上帝的话呢？哎，那你请你注意一下圣经怎么说的啊？你看约拿的祷告的里头，他不是空洞的东西，主啊你救我，他当然喊过了，主啊你救我。可是下面说，从阴间的深处向你呼求，大水环绕我，洪涛波浪，波浪洪涛淹没我身。从前我从你眼前被驱逐出去，我仍然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深渊捆住我，地的门我沉到下山根。所谓山根，就是大海的那个山的根处啊，就是整个山的最底层。啊，古人相信在大海当中呢，地的门，所以叫地狱之门，已经把我紧紧的抓住，我死定了，我没有任何的希望。他在描述他自己的痛苦。你说这些词汇从哪儿来的呢？你说他聪明呗 ？No， 你知道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拿是一个明白上帝的话语的人，他的心中不是空洞的。在面对生活极大风浪和危机的时候，他不是凭自己的意志，凭自己的聪明，他这些东西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他知道我只有来思想上帝的话。这些话是从诗篇里面来的，他的祷告里面这些话都是从诗篇里面来的。你看看，这儿我举了几个例子：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当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这话讲多么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当中，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有个东西可以抓得住，对吗？我们希望有一个磐石可以站在上面，可以站稳脚跟，不被波浪卷走，这是我每个人的心理。可是在大海当中，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站住脚的。 然后下面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因为当时有圣殿，圣殿是神人相遇的地方。我来到殿中敬拜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他 说了一句话，你的破布发声，深渊就深渊响应，你的洪浪啊，你的波浪洪涛一浪一浪的压过来，你生活的每一天都会感受到，特别在艰难中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生了重病化疗的时候，一个疗程过去，一个疗程又来，就像波浪洪涛一浪又一浪把它淹没。然后最后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仍然听从我的声音。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你看看他怎么说的。约拿读懂了上帝的话，他把上帝的话刻在心板上，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能抓住的是什么？什么也抓不住，他只能抓住上帝的话。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你抓不住上帝的话，你怎么能抓住上帝的手？你大危难大危机当中，你什么也抓不住。你说我有信心，信心如果没有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信心是很空洞的，你什么也抓不住。我有的时候就探望一个生命处于极大危机的人，危机当中的那些病人的时候，家人说，王牧师你救救他。不是王牧师能救你，王牧师是什么人？不是一个尘土而已，他怎么能救你？救你的是神。但是怎么抓住神的时候呢？要抓住上帝的话语。所以约拿是熟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刻在他的心本上，他的心不是空洞的，他祷告不是空洞的，他知道上帝的话一言九鼎。我们要一言九鼎是讲人的话，对吗？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所以信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它就是空洞的。所以他抓住上帝的话，所以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一片黑暗，里面没有蜡烛，也没有圣经，在想什么？神的话在他的里头开始对他发出声音，他用神的话开始祷告。我从你眼前谁被驱逐？这是讲什么？我的罪让我远离你，逃离你，我自以为是，我觉得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想法高于你的想法，上帝你不可思议，上帝你所教导我的跟我所想要的我的计划是冲突的，所以我不愿意顺服你。所以约拿在苦难当中，在鱼腹当中开始想，我为什么离开神的面，落入如此的光景当中，就是因为我的罪让我离开神的面，怎么办？所以第四节上面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殿，但是我离开你，我就在下沉之路，死亡之路，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但是主，我知道你有赦罪之恩，我需要你的怜悯，所以我仰望你的殿的意思就是说我仰望你的拯救。所以他在深水之中，他用上帝的话来向上帝呼求。圣经很有意思，圣经所有的圣经的每一卷都是上帝对我们说话，可是诗篇是上帝教我们怎么说话。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你生下来之后，六个月之后，甚至三个月，六个月之后，或者一岁两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开始教孩子说话，孩子用爸爸妈妈所教他的言语，然后对爸爸妈妈说话，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对吗？就是你教他的话，然后他用你教他的话来向他来说话。祷告就是这样，圣经诗篇是神教我们祷告的语言，你用这个语言向上帝来沟通。那约拿就是这样啊，哪儿记住这神的话呢？这些话是刻在他的心板上，在这危难当中，这个话开始在他里面发生。今天你祷告，你背诵话语，神的话语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到有一天这个神的话语要发出功效，从你的里面对你说话。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我多年前有一天早晨四点钟 我醒来的时候我睡不着，有很大的压力，就像波浪洪涛一样压住我，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事情摆在我的面前，我几乎不能呼吸。那是下雪天，很冷，外面是一片漆黑，我在床上无法入睡。很早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正在思想的时候，突然有句话从我里面开始向我发声，里面话说，政权必担在我的肩头上。我在我们教会已经讲过好几次，政权必担在我的肩头上。哇，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里面突然好像被一个灯照亮了一样，里面得到极大的释放。原来政权不担在我的肩膀上，而担在神的肩膀上。我的重担好像刹那间就被挪走一样。神的话在你里面对你发声的时候，带来的是安慰，带来的是力量，带来的是拯救，带来的是盼望。所以在波浪洪涛的时候，你能抓住什么呢？你不抓住上帝的话语，你就不会抓住上帝的手。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到人到一定的时候，到那种最危难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抓不住，你的朋友，你的钱财，你的人脉全都会过去。当他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感谢主，这是他生命开始成长。你看，开始心灵转向神，然后上帝的话刻在他的心板上，在危难的时候，上帝的话领导他。那第三点，他确信上帝的主权。上帝为什么带约拿进入这个风浪当中？你们知道啊，基督把门徒带入风暴的里头，是让门徒们受到训练，让他们知道基督是掌管风暴的主。保罗被带入风暴当中，在使徒行传27章，对吗？保罗被带入风暴当中的时候，他是要站在那些人的面前来见证一个属神的人他内心深处的那种笃定，那种盼望。大风浪兴起的时候，全船的人惶惶不可终日，终日不想吃饭，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说就在眼前，没有人愿意吃饭。可以保罗站在众人中间，他也明白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他明白神的主权，所以他安慰众人。可是约拿你知道吗？上帝允许风暴领导他，是让他学习回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的怜悯。人在极难当中，他知道你需要神的怜悯。一些平安的时候，你以为你很强大，但是你不能真正认识自己。如果约拿没有这场风暴的话，他很享受自己做先知的那种尊荣，对吗？享受别人对他那种爱戴，也是上帝的代言人，是我们灵性的一个典范，可以让风暴马上把他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个弱点就显明出来，让他知道你需要上帝的怜悯。让你去尼尼微去传道，你不愿意，上帝说你自己也需要神的怜悯，就像尼尼微人需要神的怜悯一样。但你说他怎么是确信上帝的主权呢？你注意一下，他在祷告中的时候，他说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弟兄姐妹，你进入神话语的时候，你发现约拿在讲什么？你是神，神啊，你是你把我投入深渊，投入大海的深处，我遭受这个风浪，是你让我遭受了风浪，是你的波浪洪涛在漫过我身。那你说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可是1章15节明明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样的人把约拿抛入大海的？弟兄姐妹，是谁？那些水手们呢？是水手们把约拿抛入大海的，对不对？可是到2章3节，把那个约拿说，上帝是你帮我投入大海，是你的波浪洪涛淹没过我。是，到底是人还是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是神还是人把约拿抛入大海？到底是人是神让他进入生命的风暴当中？到底是人还是神？那这儿上帝教我们学个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没有认识真神的时候，当我们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的时候， 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只能看到自然界和人的世界，你看到事物的表象，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只看到此为止，他看到的就是一个风浪、风暴，从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大海中有风有浪，到此仅仅为止，仅仅为止。哦，解释是水手们把约拿抬起来抛入大海，所以当你肉体的眼睛只看到肉体的眼睛打开只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只看到自然界和人的世界的时候，你只看到事物的表象。但是当你灵魂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自然世界和人世界之上的超然界、属灵界和上帝的世界。你不仅仅看到自然世界的因果关系，你看到上帝的手在万有的背后，你信心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知道在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那些人说，哎，你是谁呀？哦，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呢。你知道第一章对不对？还记得吗？我是希伯来人呢，我敬拜我敬畏创造天地沧海的天上的真神。这是约拿当时在众人面前讲的话，讲这句话的人一点不难，弟兄姐妹，一个做牧师的，一个神学家讲这种话很简单啊，我相信了这个神，创造万有的主，创造天地的主。你到了教会归主之后两年，这种话你就会讲了啊，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创造天地的主，创造日月山河的主，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讲，讲归讲，但是你真的经历上帝的主权吗？到第二章约拿在风浪当中的时候，他突然才明白，他才清楚，原来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的手在万有的背后，是上帝把我抛入风浪当中，这洪涛巨浪从上帝而来。当你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你已经看到上帝的世界、超然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当你灵开始被唤醒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作为就更有感觉了，你才知道上帝的手在这一切在拉住你。他开始明白，原来这个风浪的背后不仅是自然界的力量，还有上帝的手。那些水手们在船上抽签的时候，就碰巧就抽出了约拿。你说哪有这么多巧事情啊？他知道一切的背后有上帝的这个手，上帝的手又不是你的手。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可是我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我进入这个风浪当中呢？为什么我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你的眼睛只看到人的世界跟自然界的时候，你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为什么无神论者活在一种绝望当中，尤其在进入大危难的时候，他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面对就是一种虚无，一种黑暗，身边没有答案。但是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心情的眼睛被打开，你灵魂的眼睛被打开，你灵魂被苏醒的时候，你看到自然界和人的世界之上的超越的世界、属灵的世界、上帝的世界。你知道上帝的手在万有的背后。我虽然不明白，但是知道我就是在风浪当中，我的神没有抛弃我，他仍然在风浪当中与我同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约拿当然他知道，对不对？是他的罪造成的。但我们在风浪当中不一定是我们的罪，对吧？有的时候是别人的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是绝对主权的神。这个风浪的兴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是从神而来。既然从神而来，神对我的意思绝对不是害我。 God is good， 上帝不是一个邪恶的上帝，上帝是个良善的上帝。他兴起风浪是要造就我、引领我、改变我、升华我。那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知道我就是在苦难当中、风浪当中，我是有意义的。无神论者他是向虚无而生，苦难他没有办法解释，也没办法面对这种真正的苦难和死亡。但是在上帝的孩子他明白，就是在艰难当中神是我的父，他要抓住我。万有的背后 有上帝的手，我确信上帝的主权。所以巴不得上帝啊，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以心灵转向上帝，是里面开始上升的起头，然后把上帝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上帝的话在你里面说话，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你确信上帝在生命中的那种主权。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这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天父的世界他在掌管。我不明白，但是我的天父是爱我的，他在苦难当中把我捞起来，他从苦难当中要拯救我。我知道我讲这个道的时候，如果你在危机之中、危难当中，你明白我讲的话，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道上慢慢明白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祷告你还抓住什么，一切都不是偶然，一切是临到你绝非偶然，在上帝的世界的里头没有偶然，好多事情是人造成的，但是背后有更高的一个目的，更高的一个原因，上帝在掌管万有。所以我们确信上帝的主权，这是我们平安的一个秘诀。为什么在风浪当中我还能内心有镇定还有平安，因为我知道神的手在这背后，这是你平安的秘诀，是你灵魂上升的一个基础。你不知道神的主权，那就面对看不见的一个黑洞，不可知的一个黑洞。但是上帝说，孩子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的手在万有的背后在引导你。那到了第四点，你知道约拿很有意思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你不知道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在极大的困苦中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讲这种话呢？我们先读这句话来，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立气怜爱他们的主。这在讲什么？他们指谁啊？是那些虚信奉偶像的人，敬拜偶像的人。人都快死了，你还想到别人吗？我们一般人在快在极大的这种危难当中，想到自己，我怎么寻求一种出路，对吗？我怎么寻求一种机会能逃出这种困境？他整个思想意念想的都是自己，白天想自己，晚上做梦还是想到自己，整个心思意念都围绕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困境，他不会想到别人，对吗？可是在这儿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立气怜爱他们的主，他这个时候还想到别人，这是一种什么一种内心状态呢？那上帝透过这个祷告来揭示约拿灵魂里面那个品质。你知道约拿在逃避神的时候，他离开约帕上了船，然后进入船舱，然后在下面说呼呼大睡，外面波浪洪涛，他说关我什么事啊？他根本不理外面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时外面的那些水手们、船上的旅客们都惊慌失措的时候，那个情景好像跟约拿没有关系。然后那个船上的船长下到船舱，可能找东西，我想可能找东西的话，突然发现约拿在睡觉，他就说：“哎，你起来，你起来，起来，赶快向你的神祷告。”那时候也许约拿会说，嘿，我在睡觉管你什么事啊，对不对？他睡他的觉，他不管外面的事情，甚至人家呼唤他起来他觉得讨厌。当这些水手们到船上了，到了甲板之后，看到这些水手们在向他的神灵祷告的时候，我想约拿可能先嘲笑他们，你这帮拜偶像的人呢、啊？你知道尊神只有出于以色列，你们都是在拜假神没有用的，他可能嘲笑他们，对不对？当一个人走下坡路的时候，他的心门往往向别人是关闭的，灵魂很黑暗的人，他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周围的任何人，他跟别人格格不入，他自我封闭，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一个角落。这就是约拿当初的那种形态，当初的灵魂的那个状态，他里头没有喜乐，昏昏若睡。但是他心灵对上帝敞开之后，他对上帝的态度改变了，他对人的态度就改变了。弟兄姐妹你记得哈，当你对上帝的态度改变了，对人的态度一定会改变。 你对人的态度一定会反映你对上帝的态度。所以当约拿心转向上帝的时候，深眼刻在他的心板上，上帝的话又来对他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哎，他心里面开始想到别人，开始想到别人想什么呢？那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立即怜爱他们的主，那些拜偶像的人呢，是逃避上帝。你拜偶像就意味着你跟从偶像，你逃避真神上帝。结果真神上帝是爱你的，是怜悯你的，你逃避真神上帝，就意味着你逃避他的爱，逃避他的怜悯。可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需要神的爱，需要怜悯啊。当一切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的爱，不需要上帝的怜悯。当你身患绝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上帝的怜悯。当你在波浪洪涛的时候，你知道需要上帝的怜悯。当你在婚姻当中找不出出路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上帝的怜悯。当你找工作的时候焦头烂额，你从来找不到，觉得我这么大年龄了，工作几十年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那时候你知道你需要上帝的怜悯，对吗？所以在患难当中，波浪当中，约拿开始明白，我需要上帝的怜悯。我过去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约拿说，我过去拜偶像，为什么？上帝说，你就到尼尼微去传道，呼唤他们悔改。约拿说，我不想去。我为什么不想去？因为上帝，你的话不 make sense， 你的话跟我的想法是矛盾的。你让以色列人，你让我们以色列的仇敌尼尼微人向他们传道，他们悔改之后，你就不咒诅他们了，你就不审判他们了？难道你不知道尼尼微人、亚述人就是我们国家的仇敌吗？你让他们悔改，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啊！你赶尽杀绝，除去他们，那对我们国家是一个祝福啊！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你应该审判他们。可是上帝说：“约拿，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个城里不分辨左右手的孩子就有12万。上帝说：我要怜悯他们，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可是约拿说 ：No， 上帝，你不 make sense， 你不 make sense。我的路才是对的路，我的想法是最好的想法，所以他逃避上帝，知道吗？当你走自己的路，而你自己的想法比上帝的想法更好，你的意念高于上帝的意念，你的道路高于上帝的意念，而上帝的道路，你已经走上一条拜偶像的道路了。约拿在这时候才明白，我的过去是拜偶像的，那个偶像就是我自己，我的路高于神的路，我的意念高于神的意念。所以约拿那个时候才明白，在风浪当中，在风暴当中，在死亡的边缘，他才明白，过去我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认为我的路高于神的路，我的道高于神的道。结果我的道是什么道？我的路是什么路？通往死亡的路啊！所以在大海当中一步步的下沉，是沉到阴间。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去我是个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路是通向黑暗的路，通向死亡的路，是不能领受上帝爱与怜悯的路。而这个时候他开始讲，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立即了怜悯他们的主。他对谁说？弟兄姐妹，这是在大海当中对谁说？对鱼说，鱼听不懂，对不对？对风浪说，风浪听不懂，对不对？他对谁说？祷告当然是对神说，可是这儿是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立即怜爱他们的主，是第三人称出现的。他对第三者说话。第三者是谁啊？他既不是对神说，也不是对鱼说，也不是对大海的风浪说，他在对谁说话？对谁说话？对自己说话。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检查你灵性、你的灵魂真正的品质呢？不是你嘴巴发出来祷告，祷告当然很重要。比方你失去工作了，现在几个弟兄在为你祷告，你开口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你，你是全能的神，你要给我开一扇门， 啊，这是你的众人面前的祷告，对不对？可是几个弟兄姐妹祷告结束之后，你的心里马上有个声音，那个声音对自己说，找工作不是靠自己呗，你知道你那个对神的祷告你自己都不相信，对吗？你觉得 神不知道你的心吗？当然知道你的心。人在困境中的时候，你对自己说的话最能反映你灵魂的品质。一个圣徒在这患难当中，那个时候你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最能反映你里面那个信仰的品质。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向神呼求，向神祷告，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希望神将成就在你身上吗？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说，啊，你知道吗？我现在生重病了，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感谢主啊，你救我，你医治我。啊，你在众人面前这样祷告，对不对？而且你用了很多美好的话语，这些话语甚至让你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可是内心里头，祷告结束以后，你的内心对自己说：“你看，我们周围某某姐妹、某某弟兄、某某朋友，他们生病之后，好像神都没有医治他们，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神不会这样祷告的，所以我这个是没用的。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你绝对对自己有这种想法。那是你自己对自己说的话，反映你灵魂里的品质。你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你忘记你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你自己讲的话是一个错误的话。什么是错误的话？你让别人的经验取代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神对每个人的计划和作为是不一样的。你看神创造这些树叶，没有一片树叶和另外一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这是神伟大的创造，神伟大的计划。没有两片树叶是同样的，为什么对两个人的计划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对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对你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你看圣经的里头，上帝对待瞎眼的，基督医治瞎眼的时候的方式，跟医治那患血瘤的女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身上有三根一根刺，上帝没有医治他，可是基督居然医治了拉撒路，你看到没有？上帝对每个人身上的作为都是独特，这是不一样。你千万不要把别人身上的那个经验拿来代替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说的话永远是负面的话，永远是不信的话，永远是让你心里下沉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所以约拿在这风暴当中，在黑暗当中，他学会了自己的布道。他说那些信奉之神的人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讲那些人也同样讲自己，过去我是离开神的人，我是拜偶像的人，但如今我已转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他的爱，寻求他的医治和拯救。这说明他的内心的品质慢慢在提升，他灵魂的质量慢慢在提升。我在讲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让你明白这里面一步一步的上升，让你明白上帝的话在危难当中怎么祷告。最后一步，他以感谢的心来期待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你说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们一起读来，但我便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便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你在大危机大危难中的时候，你的心态往往是非常的酸、下沉、消极、负面，对吗？上帝虽然用一条大鱼吞了他，在鱼腹里头的每一刻都是度日如年的，三秒钟都太多了，对吧？三分钟那更不会忍受了，三个小时那要我的命了。他现在是三天三夜，而且约拿根本不知道三天三夜之后他会回到活人子弟，他不知道呀，对不对？虽然神把他从风浪当中救出来，现在把他放到鱼腹当中，下一步呢他根本不知道啊，我能活着离开鱼腹吗？那个里头是一片黑暗呢， 我想住在那个鱼的肚子的里头，海草缠住它的头，或者全身都是海草，全身都是鱼的那个鱼的胃里面那个胃酸，对吧？那空气非常的稀薄，可能会有一种窒息感，里面一片黑暗，每一刻都是难熬的时刻。在这个环境的里头，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上帝，这是神迹吗？这是 miracle 还是 joke？ 对啊，这是你救我的，你不能做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这是出于你的手吗？你一出手就这种品质吗？有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怀疑，对不对？这是他向神救我吗？这根本不像神的作为吗？看不出来是神的手吗？好像是个 joke， 是个笑话吗？对不对？那时候你会心中充满了一种负面的情绪，你不会有感谢的心了。可是约拿在这个时候，他在祷告的里头，他有感谢的心，他会感谢这些献祭于你。什么叫献祭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啊！我过去愚蠢犯罪逃避你，我回到圣殿当中，我要来敬拜你，我所许的愿我便偿还。他在想什么，弟兄姐妹？他不是想我要下阴间了，我完蛋了，我绝望了，我死定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他想到我许的愿我要还。我问大家，死人能还愿吗？能不能？他在想到什么？他相信神要带他离开这个黑暗之地，所以他许的愿他才能偿还。所以他期待上帝在他身上进一步的作为。我们在幽暗当中，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最难熬的是什么？我们巴不得上帝带我们一步登天，可是上帝的作为总是跟我们所想的不完全一样。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他第一步先从海浪当中把你捞起来，塞进鱼腹的里头，你觉得这一步真看不出神的伟大，看不出神的作为，对不对？那是一步又是一步，一步是又是一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心中等不及，这上帝你为什么不是一步到位呢？对不对？你既然要救我，我海中给我捞起来，然后给我摔到旱地上，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你何必把我放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呢？可是上帝的作为，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中间，我想绝大部分弟兄姐妹，99.99%没有在鱼腹中过三天三夜的经验，对吗？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想到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你就在鱼腹中那种经验，每一刻都是度日如年，非常的痛苦。你说上帝，你救我吗？好像上帝不救你，对吗？你看上帝身上没有作为。其实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要造就你，锤炼你。也许你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上帝的主权，他的意念高于我的意念，让我们经过水火之地，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他始终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希望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像进入像一辆火车一样，进入一辆黑色的隧道，黑暗的一种隧道里头。你的火车进入隧道的时候，一片黑暗，没有灯，没有光。这个时候你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啊？我赶快跳下火车算了，或者我后悔，我当初不应该买这个车票，我要退票。你还是相信这辆火车的司机，他一定帮我带出这个隧道呢？当你相信上帝主权的时候，这位上帝全能者，他掌管你生命的火车，他要带你走出这个黑暗的隧道，带着期待活在神的面前。他最后讲一句话，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姐妹，这句话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内容。 Salvation is from God。 这话什么意思？人不能救人，我们自己也不能救我们自己。你看看这个世界多乱，我们能救自己吗？所谓世界的拯救者们，往往对世界造成最多的痛苦就是他们。 他们未必出于邪恶的意念，可是他们的心、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眼见毕竟有限，没有人真能救我们人类，没有基督，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这是约拿在黑暗当中，在鱼腹当中一种呼喊，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这是他的灵性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提升。时间到了，弟兄姐妹，上帝吩咐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时间到了，上帝的工作在你这个身上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也成就了，上帝就把你吐到旱地上。我们现在在各种风浪当中，可能时间还没有到，你忍耐等候，时间到了，神要把你吐到旱地上，带到火人之地。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那么在危难中如何祷告呢？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哈，这是一条上升的路，转向上帝的路就是上升的路。你的身体上升，你的灵魂也上升，你的灵魂强健，它影响你的身体。第一点，心灵转向神，向上帝敞开，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圣灵要刻在你的心板上，神的话在你的里头，他也医治你、鼓励你、引导你。第三步，要屈信上帝的主权。第四步，对自己布道，往神的话对你自己说。第四，以感谢的心来期待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我相信神在危机当中他要救你，他要带领我们，无论在什么困境当中，你抓住上帝的话，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时间到了，上帝把约拿带出深渊，带出鱼腹，带出死亡之地，带回到旱地。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弟兄姐妹。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请这个司班上来，啊，这边上来。约拿逃避上帝的路程是一个艰难的路程，对吗？你们上来，上个艰难的路程，他自己掏钱，他买了一张船票，要逃往他斯，这是一个艰难的漂泊的过程，对吗？是一个花费的过程，是一个付出昂贵代价的过程，甚至可能几年的工资才买了一张船票，现在回来了。我问大家，这回程票是免费的吗？是免费的吗？免费不免费？好像是免费的，对吗？大鱼没有收钱，对吧？这条大鱼一分钱也不收。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像是免费的，其实上帝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人类都在逃避上帝，躲避上帝，对吗？结果我们人类在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暴，政治风暴、经济风暴、罪恶风暴、家庭风暴、人心灵中的风暴，上帝把我们找回来，他是替我们付了昂贵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呢，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活人之地，带着盼望的活在这个世界，因为基督替我们付了昂贵的代价。请大家起立，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
我们唱恩典已降临。
神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个世界正在风暴当中，瘟疫的风暴还没有过去，战争的风暴已经来临，多少的家庭也在经历风暴，多少人的心灵正在被风暴所缠裹，巴不得透过风暴来唤醒更多的灵魂。我们远离你，就是被罪所辖制，罪带来的结果就是风暴。主，让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基督，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进入风暴的中心，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的咒诅。你自己为我们进入风暴，为我们舍命，还要拯救这个世界。主，我们中间如果在风暴中在挣扎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心灵回转来呼求你，让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坚信你的手在引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来不断向自己诉说你的作为，诉说你的荣耀，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抬起头来，用感谢的心来期待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不是为黑暗来感谢你，不是为鱼腹当中那种腐臭的味道来感谢你，而是为你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主，愿你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让我们在风暴之后能对你说，主啊，过去是风闻有你，如今我们却是亲眼见到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开始了伟大的圣功，你必完成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主，愿你的孩子们常常仰望你，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抓住你，因为你已经抓住了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行，愿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翅膀的印下。你要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也使用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啊，一起用主祷文来接受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请坐，参加主日学。